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。所以对人对己的一切活动哈，都会留下新的业力啊，包括以过去未尽的业力。大家有看到这个刮胡里面的吗？以过去未尽的业力，那什么意思啊？过去未尽的业力，就是还没报的啦，业力还没有报的啦，业力还没有报的话，它存在不存在啊？啊，力量还是存在的啦，哈。这个业报，业力报了，它就怎么样？就力量就怎样？就报尽了嘛，哈。这边是说过去未尽的业力，就是还没有报的业力了，哈。啊，留下新的业力。等到此生结束后，又重新展开一个新生命了。这个新生命是由什么来招感的？还是业力了哈？还是业力来招感？这业力老师说是一系啦，一个业系，它是不是一个业力啊？所以我们说招这一生招感的是一个业系，就是系统的那系啦，一个业系，业系。请问我们的一切活动都会造成业力吗？一切的活动，我们一切的活动可以分成善、恶，还有什么？我们说有善、恶，还有什么？无忌是吗？善、恶、无忌，我们的业啊，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有无忌业。大家可以举一个无忌业，到底是什么业？无忌业。不善不恶，因为不能够，什么叫无忌呢？在这里无忌就是不能记别它是善或是恶，那叫无忌业嘛。具体的例子，具体例子有什么？具体的例子啊，走路，走路，走路，一般的走路了，一般走路，但是带着嗔心呢，我要去杀人那走路有没有？就有了。表现在哪里？我们说一般的走路啦，似乎以这样走路，它不能够代表善或恶，那叫无忌业。无忌业它会不会造成业力啊？我们刚才讲的业力，业力不会啊，不会造成业力。所以我们刚才讲会造成业力的，那就是善的业力、善业或是恶业。善业、恶业它就会造成就是业力。业力就是将来会感得什么易熟的果报啦。这样请问各位像那无忌业，这样会不会就不会造成业力，我就不要管它吗？就完全没有因果关系吗？就完全没有了吗？不是啦，我们如果大体上来分，佛法当中的业啊，就是佛法当中的因果啊，因果一般我们非常重视的那是什么？易熟因易熟果，就是业因果报，果报。所以我们那个因啊，有种种的因是吗？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那个易熟因、易熟果的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业报。业报果有种种的果了哈，佛法当中有种种的果，特别把那个易熟果的那个果，特别叫做报。所以我们要说果报，果报那个报啊，就有善恶的了，善果。啊，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因果关系的。一般我们讲，如果分成就是，另外呢还有等流因果了哈。等流因果呢，一般我们如果说很大体上方面来讲，就是善的因生善的果。例如了我前一刻的善心，我下一刻呢？就还是行了善心，是吧？相对来说，这样的话，所以我们同样的同样一件的什么善因善的善因，接下来，譬如说我这时候起慈悲，我下一刻呢也起慈悲，是吧？在下一刻也起慈悲，这样的话，他就又起慈悲的善行，又起善心善行。 慈悲心、慈悲行，这样的话，他同样有两个，有两个，就是一面看他是等流因，等流因果，这样的话哈，久了哈，我就会成为什么？我整个来说的话，我这个就是慈悲的人，是吧？是吧？不单单是这个等流因果，他因为做善的嘛，是吗？他还有什么呀？业手因，他会产生那业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这个业等流因果，我善在善了之后，一直在做善事，也有这个根性呢，就是善的根性嘛，善的那个根性嘛，就有这两个。那如果是无忌的话，无忌它会不会造成业力？它不会啊。但是它有什么因果？有什么因果？等流因果，等流的因果啦。然后举个例子啦，假设我走路嘛，走路要无忌是吗？不能忌别他三思二。但是有人走路很庄严是吗？走路怎么样？不是那庄严嘛？姿势啊，久了久了我们的姿势也会变化是吗？我们可以说呢，那虽然是无，虽然是它不会造成那个善恶的因果业果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轻忽了哈，也不要轻忽它，还是有它的因果关系的，只是它不能，它不会造成哈，造成那个业力，不会造成那个善恶业力，所以业力这部分呢，在只有善恶业才会造成它的业力，就是这个业力将来会感得什么果报。有那个力量啊，会感得另外一个果报，那叫做一手果报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我们看回原文了哈，一生又一生的，看来好像自成段落，自成段落哈，互不相关。就像我们说到我们三界的生死啊，三界的生死，我们一般是一期一期的生命是吗？所以我们叫做什么生死啊？分段生死嘛。我们大乘特别又另外一个生死叫做变异生死嘛。啊，这个叫做分段生死了。一个段落就是一期的报体尽了，然后再另外一期的报体嘛，哈。所以是一期一期的，好像自成段落互不相关的。其实呢，实在是继往开来的不断过程呐、啊。什么叫继往开来的不断过程呢、啊？是什么让它继往开来啊？业，所以它内在还是相续的，内在还是相续的啊，是继往开来的不断过程啊。就好像互不关系，其实有关系，怎么样的关系啊？怎么样过去？我过去啊，过去的那一个我啊，造的业，所以感得现在这个我。我们这个我不是佛法讲的诸法无我的那个我啊。这样理解吗？因为这个相续还是有它的相续性呢、啊，缘起的相续性嘛，所以这个哈、哦、才能够合理呀、啊，不然哈、哦，造业的是以前那个嘛哈、哦，感得的果报是现在这个，哦，这个那过去的业是那个做的、啊，是吗？是过去那个做的，而现在在受这个果，不合理，不公平。其实佛法讲起来是有相续的啦，是相续的。我说过去跟现在，过去跟现在能够连上关系的就是什么？业，业，业，就是过去的那一个我所造的业，所造的业，将来呢，就是用那个业是吗？才感得什么下一生的什么果，所以好像这个前后好像没有关系是吗？其实我这一生啊会来啊，还是因为哈我过去生所造的业，由那些业来感得现在的这个果，所以因果还是能够怎么样，还是能够相续的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只是我们一般凡夫啊。都是把好像这个一合相的这个我，因为这个我啊，还是缘起合起来的一合相的这个我嘛，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执着有一个什么不变的主体了，那就是佛法所要否定的什么我，没有那样的我了，没有那样的我。但是因缘合而 幻现出来那个假象的这个，我们能够否定吗？事实我是不能否定的啦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就好像法一样啊，法也一样，法也是因缘所成的，我还是因缘所成的啦。如果要否定我，否定的我那是不变的我是吗？这样的话，不变的法，有自信的法，还是要怎么样？有没有自信的法？还是没有了？法还是什么呀？法假了，还是假的了？所以要否定的话，就是否定法是实有的，也要否定我是实有的，要否定。只要成立的话，我们说成立法是有的，那个法是有的，是怎样的有？是缘起假名而有的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缘起假名的法是不能够否定的了。同样的，缘起假名的友情，我能不能否定呢？不行了，不行否定。这样可以理解的哈，所以呢，缘只要是缘起假名的哈，那都受的什么？缘起法，缘起法什么？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嘛，连那我也是什么缘起的，都受有。我现在这个我呢，还是缘起，还是由于什么过去因跟现在缘合起来才有这样的我了。如果以人来讲，以人来讲，就是过去的业因，包括现缘，就是什么父母的。父母的缘，这样我们这一生的哈，这一生生命就怎样，就现起了啦。所以还是缘起法，只是那个业感缘起了哈。这个是在说明友情是吗？接下来哈，包括了哈，就是过去因、现在缘所现起的果，就是前前影响后后的继往开来，国家。社会、家庭都是如此了哈，但是国家、社会了哈、家庭呢都是如此，但是它不是生命的核心呐，不是生命的核心，因为哈，生命的核心是什么？一个一个的友情呐，例如家庭呢是一个一个的友情哈，所组合成一个家庭嘛，是吗？就好像有父母亲呐哈，还有小孩组织的家庭。但是这个家庭不能够离开一个一个的友情啊，不能够离开什么父亲、母亲、小孩。一样，社会呢，社会也是什么由什么组成的？一个一个的友情，一个一个的人所组成的吗？不能够离开友情而来谈社会。所以社会的生命，社会也是一个，也是幻现出一个什么生命的现象是吗？生生不已的吗？但是这都不能够离开友情的，所以生生不已的核心是什么？是友情，而且是一个一个的友情呢。哈，至于家庭啊、社会、国家的这个，这个都不是生命的核心了。这个在后节会更详细的说明了。哈，看起来哈，这一段哈，可能有那个字啊，有在编讲义的时候了哈，可能不小心哈，把它删除掉了，否则你看到我们这一段文了哈。的过去因起现在果是吗？那连不上嘛哈，那连不上，所以各位翻回去原文了哈，把它补上了哈，看起来是不小心有删除掉了哈，所以有时候很麻烦的，有时候哈，我们不是要把它删除的哈，可能一不小心点的话，就好像把它范围已经框起来了嘛，我们又不知道它框起来。可能要再写下一个字的时候，就整个就消除掉了。可能这一个大家回去再补上去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在我纸那里哈，补上去。是吗？哈，补上去。所以三世相续的生命观呢、啊，可以说是最符合事实、最容易信受的了哈。有些学佛的了哈，忽略了三世相续。忽略相思相续，而且呢，更误解了解脱的真正意义了哈，所以消极颓丧了哈，以为人生是毫无意义的，过着不能够努力、止恶，也不想积极行善的生活了哈，是吗？我们有时候在学佛者哈，有时候学佛越学哈，越消极是吗？就越学越消极，这都忽略掉三世相续 误解了解脱的真意了，也误解了空义了，有解脱误解了空义，这是严重的错误了，严重错误。在继往开来的三世流当中，会遭受到不幸的果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我们为什么会三世相续？都是由于我们的业因，是吗？我们的业嘛，我们不做善业的话，做恶业那糟糕了。不做善业，那不积极是吗？就会怎么样？会不幸的果报了。不能够努力的止恶，也不积极的行善，哇，那哈就会往什么地方？往堕落嘛，哈，往下降。所以啊，我们在前一篇文章啊，导师说到学佛的切要贤解，第一个就说了什么？在第一篇文章嘛，我们的切要的贤解，学佛的切要贤解，解门解要了解什么？我们说解的话，不要离开三法印嘛，是吗？提到两点，就是提到前两个法印是吗？无常怎么样？无常而相续。无常而相续，无常而相续，包括这个啦，三世因果，三世相续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积极的什么样？既然是相续的，我们就要在无常当中啊，而能够相续，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善了，是吗？才能够改变呢，改变我们的不幸的遭遇嘛，往好的方向前进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个都可以前后连贯的啦哈。所以我们那个解脱啊，我们的那解脱啊，有它很充实的内容，是吗？尤其我们讲那个空义啊，我说误解空义那最麻烦了，以为什么都不在意了哈，反正都一切都空，什么都不在意。其实我们说到了哈，我们说佛法讲的空啊，是在讲什么？空。佛法讲一切法空，是在讲什么？空。一切法空，我们都误解了哈，一般误解了啊，一切都皆空，空，空啊，什么都不在意了。但是佛法讲的空是什么意思？空，这我们一再说的啊，因缘无自性是吧？空就是在讲说无自性了，没有自性。空不是在讲说没有法哦，讲一切法空不是在讲说一切法都没有。讲一切法空是在讲说一切法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是佛法讲的空啊。这样没有自性是什么意思？这样一切法没有自性，表示一切法都是什么？不是自由自成的，是吗？所以一切法是怎么样？因缘所成法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什么叫做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？如是因就怎样？如是果。如是善因就如是什么？善果乐果是吗？如是恶因呢就怎样？如是什么果啊？恶果苦果。这样有没有否定？所以一切法空啊，反而在成立什么一切法？什么的一切法？差别万象，善恶苦乐一切法，染恶染尽等等的一切法了哈。所以啊，真正理解佛法的空义，真正理解佛法的解脱，真正理解佛法的三世相续，那一定是什么呀？最积极的，最积极的啊！一定要什么？因为没有否定差别万象啊，所以没有否定善恶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怎么样？止恶行善哦，一定要止恶行善。所以一切法空在说明什么呀？一切法空没有否定善恶，是在说明善恶都是因缘所成，它不是自由自成，是因缘所成法，是吗？因缘所成法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要造好的因哦，成就好的因，是吗？就是要止恶行善的。所以啊，所以我们真正的了解佛法，那就不会有这样 这样严重的错误了哈。这样谈完了哈，谈完了，谈完了，生生不已之流，它的重心到底是什么在生生不已？我们知道了，是友情，而且是一义的友情在生生不已。而这个生生不已到底是怎样的生生不已呢？友情到底是怎样的生生不已呢？是三世的生生不已。而这个三世的生生不已是来自于什么呢？业感的，业力所招感的。这样就能够说明三世的差别了，众生种种的差别了。这个两节呢，都还是在什么？整体来谈，总体来谈它。我们先了解整个大体上来了解了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三节呢，就要谈到友情到底是什么了。第一节谈到的是说友情为什么？友情为本嘛，就是生生不已之流的当中呢，它的核心是以友情。但是有没有谈到友情到底是什么？没谈到啦，是吗？所以在第三节呢，就特别谈到到底友情到底是什么啦，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前两节呢，基本上是在总体来谈。我们要先谈到整体，我们了解了嘛，了解之后再来谈细部啦，谈细部也很合理嘛，是吗？也很合理。在谈细部的话，就先来谈到友情为本的第一节，谈到友情为本的生生不已之流。接下来第三节就谈到友情到底是什么，就要特别详细来谈它的了。友情是什么？若以标题来看，友情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友情是什么？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。哦，这句话大家可以理解吗？友情为就是友情是什么？友情是怎样的存在？存在，存在啊，存在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什么？一般我们现在讲存在嘛，是吗？如果以佛法的名词是什么？有，有，就是有了。所以友情是什么？即心色而非心色的这样的存在啦。这样什么叫做即心色而非心色？即心色而非心色，心色是什么？心跟色，心色。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说到佛陀对我们有情都是说是什么五蕴，还有什么六处六界，是吗？刚才大家都说到嘛，蕴处界。我们来看哦，五蕴是哪五蕴？色受想行识。如果说这边心跟色是吗？心跟色来讲，我们这边说到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嘛。如果五蕴当中哪一个是哪一蕴是属于色啊？色蕴是吗？哪几蕴是属于心啊？受想行识是吧？所以五蕴大体分出来也是什么？心跟色是吗？如果处，我们处就是六处是吗？有钱就是六处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六根或叫六入嘛。如果六根六处来讲的话，哪些是属于色啊？哦，眼耳鼻舌身是吗？就是五根嘛，前五根那属于什么色？哪些是属于心？一根是吗？一根是属于心，就是精神的嘛，哈。前五根，如果说前五根眼根，如果以现在来讲是什么眼根？我们说眼根，如果以佛法讲到净色根是吗？净色清净色，如果以现在来讲就是什么眼神经呢、啊？眼神经哦，清净色嘛，哈，净色根那就眼神经。耳呢？耳根呢？耳神经呢？那神经那是物质还是精神的？物质的嘛，哈，所以叫色了，哈。当然了，哈，当然我们说眼神经，哈，眼神经相对眼球那个肉团的那一部分呢，眼神经，哈，相对来说了，哈，它比较接近什么生理的，生理。 我们有说物理跟生理的嘛，哈，眼神经就比较接近什么生理还是物理的啊？生理物理的都是什么物质的嘛，是吧？生理物理都是属于物质的啦，是吧？但在物质当中啊，我们说眼神经是比较属于生理的，为什么？它比较跟什么意根更有关系，跟意根更有关系，是吧？只要意根一不在了哈，我们的心思一不在的时候，眼根能不能起作用啊？不能，那变成了物质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如果说用生理的跟物理来讲的话，眼根呢就比较属于什么生理的，虽然还是物质的，那肉团啦、啊，或者说地水火风那等整个那就比较属于什么物理的啦。就像哈，就像人死掉了哈，那眼根也没有作用的，所以它不能够说用生理的，那就是物理的，就像地水火风一样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所以如果六界呢，所以六根还是属于什么？一分出来是什么？还是色跟什么心？六界呢？哪六界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四，是吗？哪些是属于色法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是吗？那属于什么？色法。那属于心法的是什么？四，是吗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四，那四就属于心的嘛，哈。前五界那就属于什么色，所以应处界分析起来还是什么呀？就是什么色跟什么心呐、啊？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到，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了哈。因为友情也是一个存在是吗？友情呐、啊、也是一个存在体嘛，但是它是什么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了哈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内文，而解释的非常清楚了。只是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个就是不离开什么应处界了哈。应处界整个分析起来就不离开什么色跟心了，就是什么物质的跟什么精神的了哈，不离开这个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内文。有情命者，那就是佛典当中常用的名词了。啊，现在呢，就说到生命了哈。所以有情命者，上面曾经说到了，不单单是生理的，不单单是生理的，而是精神与肉体，肉体就是破折号，就是身心了哈。精神与肉体的，如果配合身心来讲的话，身是指什么？就肉体的是吗？心呢？精神破折号了，破折号就在解释前面的嘛，所以就是解释到我们看到破折号就可以知道，身心就是在解释精神跟肉体的了，或者是说名跟色，名就在指什么？名就指精神的或是心的哈，色呢就指那个身或是肉体，是不同名词啦，但是他说指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啦。这名色呢，就是标题了哈，就是即心色或非心色的存在，那是心色了哈。因为名就是指名，就是指心嘛哈。那同样的所指的是同样的啦，只是名词有时候不太一样啦。这样哈，我们学佛还是要去了解那名相了，是吗？会名相是非常重要的了哈。能够成为一个名相，就好像在世间学问能够成为专有名词，那是非常重要的了，是吗？有它很重要的意义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学佛还去谈它的名相，因为佛法的名相啊，有没有离开法？有没有离开法？没有离开啦，是吗？它就要说明那个法的嘛。而我们现在呢，学佛闻慧啊，要借助什么文字来了解法，文字来了解法。例如我们刚才讲到应处界是吗？五蕴啊，我们不要讲说那只是一个名相而已 因为他就在说明什么？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自己的五蕴是吗？五蕴就是在讲我们啊，我们就是有，就是在讲法的啦。只是他借助那名相，我们刚开始嘛，就是要借助那名字、名相来了解这样的法。所以对于那个名相呢，哈，是很基本的啦，要了解它。因为我们就是要透过名相来了解法义的。那等到哈，我们了解法义之后啊，我们渐渐就会脱离那文字相，渐渐脱离文字相。但是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就要借助什么文字？文字。所以有情命者呢，不单单是生理的，而是什么精神跟肉体的，就是名色的什么总和活动，就是和合体了，总和活动。依佛法说，依佛法说了哈，组成有情的要素，就是我们说到有情是心色的总和活动，是吗？心色的总和活动，这个就是这个有情。对有情呢的分析的看法了哈，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做什么，做了解嘛哈，有不同的面向做了解。这里呢，先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待有情。我们说到有情呢，是名色的总和活动。对于这个名色的总和活动呢，有它的种种的面向呢。第一个呢，先从分析的来看呢，因为它是总和活动嘛，总和活动就是综合的嘛，综合的活动就有它的内容是吗？有它的组成的要素了。所以第一个就从分析来看，就是组成的要素。如果有情的组成要素，我们佛法最基本的就是什么？佛法对于我们这个有情最基本的就是五蕴了，就是有情是由五种蕴，五种的要素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个五种要素所组合而成的了。所合合而成的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呢，先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啊。这样如果说有分析的角度来看，相对分析的角度就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是什么的角度？如果有分析的角度，另外一个角度会有什么角度？大家看到这里了，另外一个什么？我们看，直接来看那个标题，目次这个地方。目次就是这个份讲义的第二页了，大家翻到吗？这份讲义目次第二页，就是内文都是这一节都要说明有情是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了。老师怎么做说明呢？第一个就是从分析来看嘛，虽然科判有刮胡一，就会有什么？至少会有什么？刮胡二是吗？过恶就是从第一个是从分析来看，第二个呢就是从哪里来看？和合了哈，和合。所以好，翻回内文了。所以总和的活动，什么叫总和活动？总和就是有它的什么组成的要素嘛。所以第一个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。好，从依佛法来看，组成有情的要素。组成有情的要素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精神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什么？肉体的嘛，肉体的。精神的呢，如果从五蕴来看，就是五蕴当中的什么？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四种蕴，它属于心啊，属于心。肉体的呢，或是身呢，或是色呢，就是属于什么？五蕴当中的什么色蕴，五蕴当中色蕴。所以分析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就是分析这五蕴哈，五蕴。先从色蕴来，色蕴，色蕴就是色法了哈。 色蕴呢，导师这边又怎么来分别它呢？对色法，就是色蕴，对色蕴来分别，有耶什么？耶复合体是吗？然后耶什么？单纯的要素是吗？还有没有耶什么？另外，我们翻到好，我们看就这两个了哈。如果耶复合体来看是什么？复合体来看，皮、肉、骨、血等等36物了哈，36物的内容可以看注脚了哈。这都是复合物了哈，复合体。相对于复合体，那就是单纯的要素是吗？就是用单纯的要素组合起来，就会成为什么复合体了哈。那这一复合体这边就是皮肉骨血等等啊，36物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单纯的要素了，单纯的要素。导师又把它分成三类来看呢。第一类就是生理机构，生理机构这个都大家不要忘记哦，这些都是属于什么色法，都属于色蕴了，属于色蕴。如果单纯的要素来说的话，又分成什么生理机构，还有什么物理基础是吗？还有另外一个。最一般的物质因素啦，这样分啦。我们现在看生理机构就是指什么？生理机构。眼耳鼻舌，眼耳鼻舌身，那是属于什么？眼耳鼻舌身。那属于根，是五根啦，五根。我们刚才说到嘛，这个特别称为它是色法，但是这里老师把它分成什么？生理机构。生理机构，生理机构就相对于什么物理基础，还有什么最一般的什么最一般的物质因素是吗？但是这里为什么把前五根分成叫做生理机构呢？为什么叫生理机构？因为我们说前五根呢，眼根，就是说眼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什么，眼根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。我们说根是近色根嘛，近色根，亲近的色，就是现在讲的什么眼，眼神经是吗？眼神经。所以这个眼神经啊，更跟什么更虽然是色法，但是它会更跟什么密切有关系。如果我说有眼耳鼻舌身，那是色根是吗？另外还有一个根叫什么？意根，意根是精神的。所以这个前五根啊，特别跟什么意根有关系的啦。意根是什么？精神的是吗？前五根特别跟精神有关系的那样的色啊，我们叫做什么？生理作用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生理的吗？所以只要意根不在了，精神作用不在了，不起了，我们那个前五根啊也不能够成为前五根了。所以那个前五根啊不起作用了，那也不能够称为它是生理的了。它也不起作用了嘛。所以特别把它称为生理的机构，因为它跟什么意根特别有关系的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可以啦齁。所以相对于我们来说啦，相对于我们这个友情来说，例如我们说到根啊，有什么近色根，还有什么根啊？浮尘根，浮尘根，浮尘根那有什么？例如我们以眼来讲的话，近色根就是眼根，眼根，眼根就是什么？现在来讲就是眼神经是吗？浮尘根呢？浮尘根来讲就是什么？ 眼球啊，肉团的那一部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可以了哈。所以这样各位就可以理解了哈。净色根跟浮尘根之间来讲的话，就有差别。净色根呐、啊，就跟什么，就是这边的生理作用。因为净色根那个根呐、啊，就跟什么一根有关系的。眼球这一部分跟一根有没有关系？还是有关系的，是吧？因为一根不在的话，那眼球哦也马上就腐败了。但是相对于眼神经来讲啊，眼球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就比较偏重于什么物理的，相对来说啦。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物理基础啊，真正物理基础就是什么色身香味触啦。色身香味触是什么？色身香味触，色是什么？眼根所面对的什么境界、啊？就是眼根取的是什么？取色，是吗？耳根取的是什么？声。鼻呢？鼻根取的就是香。舌呢？舌根取味。身根所取的是什么？触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里看到哈，眼根所取的是色，所以同样色哈，范围是不一样的哈。色法，比如说色蕴。它的范围呢广哦，色蕴的范围广啊，包括什么？包括一切的啦，复合物啦，单纯的要素啦，这都是哦。五根啦、啊、五蕴啦、啊，那都是属于什么色蕴呢、啊？但是这里的色尘呢，哈，色尘、色蕴的这个色啊，只是什么眼根所起的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同样一个色啊。范围有不同了哈，所以物理基础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就是五根所起的境界了的色。这样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五根所起的境界啊，不单单是外在的啦，外在的啦。包括我们自己有情本身有没有色身香味触啊？有没有？我们呢？有情本身有没有色身香味触？还是有啊，是吗？还是有了，但是它包括外在了，包括外在的无情物、环境的了哈。所以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了哈，这样来说，我们刚才说到了哈，眼球跟眼神经来说的话，眼神经。就是这里讲的什么生理机构眼根了、啊、哈。至于眼神经是这样的哈，这眼球呢就比较接近什么，就比较接近什么这个物理的。但是这个哈跟外在的哈，外在的色身香味触啊，相对来说，它还是属于什么我们直受的啦，有情所直受的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，所以它还是属于什么？还是属于精神，跟精神有关系的啦，更有关系的，相对于外在环境的色身香味触，所以这里的分析只是相对来分别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物理基础的色身香味触，包括我们刚才说友情本身还是有色身香味触嘛，但是呢，它更包括在外在的外境了哈。如果说友情当中的色是什么？色。我们说这个色蕴呢、啊，而是色蕴呢、啊，哈，色蕴色尘呢、啊，是眼根所见的，是吗？眼根所见的，如果一般再分的话，就是什么形色，有形状的嘛，形色，那形色。另外呢，显色就是有颜色的啦，有颜色，就是眼根所取得那境界啊。就色蕴我们一般呢、啊、在部派就分成什么有形色形状的形色。另外呢有显色就是颜色了。我们身上有没有还是有形色有显色吗？其他也一样了齁，能分别。另外的呢我们翻到下一页，以及最一般的物质因素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。所以什么叫做最一般的物质因素啊？就是一切的物质，一切的物质都不能够离开地、水、火、风。所以地、水、火、风是最一般的物质因素。所以我们一般又叫称为什么？四大，大小的大，四大，四大，四大，因为它是最一般的物质因素。所以啊，什么叫做最一般的物质因素啊？前面讲的物理基础的色身香味触，有没有四大？有。生理机构眼耳鼻舌身，有没有四大？有啊，最基本的了哈。嗯，复合物的皮肉骨血等等，有没有包括四大？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啊，最一般的。所以我们一般呢、啊，一般我们说四大又叫做能照色，是吗？能照色，其他的呢就叫做所照色，所以这是最一般的物质因素了哈。这就把色蕴很详细的分析清楚了哈。这样各位会不会觉得这个分析的很啰嗦？不是哦。因为这是最具体的，是吗？否则我们说色蕴、色法，我们说要观察，是吗？色，啊，如果没有依着这个来观察，我们观察不了了。我们就要依着这个来做观察了，是吗？这样的话，如果了哈，假设说我们要观察，要怎么观察？如果要配合我们现在了，配合我们现在了哈，配合我们现在要一般具体的话。我们对于说这样的分法啦，就是有复合物，有单纯的要素，单纯的要素当中有生理机构、物理基础，还有什么最一般的物质因素。假设啦，要跟我们现在做一些结合，我们都怎么做结合？假设我们说生病，我们说是什么不调啊？啊，四大不调，四大不调、啊，我们有是吗？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我们要借助什么调整我们的四大。调整不是大是吧？有时候我们说啊，这个你这个人啊，中医尤其中医啊，你这个火气大是吧？你这个哈、啊，那个、体质是什么冷的哦，那些等等的、啊、地水火风嘛哈，那包括就可以这样的在做连结啦，做连结。那至于生理机构呢，那更是咯，眼根是吗？啊，如果说近视啊、眼视啊，然后比较牵涉到这一部分的、啊、哈。还有包括我们眼神经啊，眼神经这一部分的病变等等的了哈，嗯，那都可以观察到了哈。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不在这里哦，更重要是在我们做观察是吗？我们眼视要升起来，是因为有什么？眼视要升起来。我们说眼视要升起来，是有什么？眼根去什么取色境，我们的什么才能够升起来？眼视才能够升起来，是吗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，我们这个都不能够观察了哈，不能观察。包括物理基础色身香味触也是这样哦，也是这样，就是根进合就什么生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对于那个色，对于那个同样的色蕴呐、啊，同样色蕴，所以佛法了哈，对于这个色蕴呐、啊，基本上就分成什么五根、五境、五根、五境，最基本是这样啦、啊。在部分还有再多一个什么五表色啊，五表色，但是最基本、最根本的就是五根、五境，所以色蕴就分成这个了哈，然后在这里呢，分得更详细了，所以这样的详细呢，我们清楚要很具体理解，是吗？佛法讲一切法空，再提醒一次，佛法讲一切法空，不是在破坏一切法，而是已有空义故怎么样，一切法得成。所以虽然是无自性的，但是它差别万象，我们要分得清楚来，是吗？色蕴到底是什么？色蕴的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我们都要了解清楚哦， 要了解清楚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观察，去做观察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在现在呢，我们这一节呢特别提到摄应这一部分呢，要观察。这样的话，对于这些哈，不单单是名相，我们回去哈，就要把这个名相跟我们什么做结合啊？跟我们身心做结合，身体摄应。我们刚才讲说，色身香味触啊，不单单是外在的哦，包括我们自己本身，还是有什么色身香味触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样的话哈，我们学了这个佛法哈，才不会哈，不会觉得哈，哇，离我们很远呐、啊，怎么都是一些名相？各位，佛法讲的名相是不离开什么？不离开法，具体的法了哈。希望了哈，希望我们这一堂课了哈，能够渐渐的能够跟我们更怎么具体亲切的连上关系了哈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。